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是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早上的天气不是很好，对吧？当然有一位弟兄他很想来，但是因为没有，他自己不开车，是另外一个姐妹去接他的，但那个姐妹开车，下雨天他就比较不敢开。但是弟兄很想来，我想是他特别告诉我，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说希望今天天气很好，姐妹可以开着车来。但感谢神，实际上在我心里面，我真的巴不得这个弟兄今天可以来到当中。因为什么？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在当中可以一同的来分享，一同的在当中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说祷告这个事情是个很奇妙很奇妙的，祷告是让我们去经历到神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事工主题里面，神给了我们很大的祝福。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事工主题的时候，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或者一个 logo 或 slogan， 乃是真正的一个从神那边领受，神要让我们在今年当中教会的一个整个的事工的方向生根建造。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到真理里面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守。也要知道警醒祷告，祷告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成长的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要成长，当然我们知道读经跟祷告，我们也更加的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讲了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之后，我们就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要开始了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当然从一到五节我们分享了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自己在父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在祷告之后，六到十九节就开始了主耶稣基督为门徒的一个祷告。那当然感谢神，因为上个主日那么燕燕跟大家也分享了六到十一节的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为门徒的祷告。当然在主耶稣，当然在十七章里面的主耶稣的祷告的当中，对神的称呼他用了三个称呼。第一，父啊。当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父神或者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的时候，他直接说父啊。当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圣父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当然这个我们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也盼望圣灵让我们感受到为何。而当然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到被记载下来也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直接用文字被记载下来也只有这一节经文里面，圣父啊。当主耶稣对父神说圣父的时候，这个意义是很大的。首先他称父为圣父的时候，耶稣是谁？圣子。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是啊，他既对一对父神称圣父啊，圣子的身份摆在那边了。那紧接着圣子又为这些门徒祷告，请问这些门徒是谁？圣徒。阿们。我们明白当主耶稣透过这个祷告再一次的表明了圣子的身份，同时要让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当这是一个天父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当面对我们人这一群软弱的门徒，实实在在在主耶稣基督面对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个事实实在在放心不下，就是这一群要跟随他的人。我想上个主日的时候燕燕跟大家分享了，至少合一的问题已经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甚至在这个圣餐的当中的时候已经还看到了他们彼此想增大。 也看到了合一的事情，是神要透过合一来祝福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当我们教会，我也实在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牧师，我也为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在神里面，实在是蒙了极大的祝福。当我们还有很多的改，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们不是说完全的合一了。正如上个主日的时候，燕燕也特别有机会放松的讲讲，我跟她的合一里面都有很多的磨合的。当然，因为在磨合的合一的当中，更加的看到自己的软弱，更加看到自己的不配，更加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贝。那在今天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当主耶稣也知道这一些来跟随他的门徒要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些人合为一，也是主耶稣基督特别在最后要吩咐给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但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仇敌的，我们没有去办法去接纳那个我们不喜欢的人的。唯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上的爱，经历了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来到十字架，来到世上所成就的，在这一份爱的感动里面，或者在这一份爱的征服底下，人才可以慢慢慢慢的来效法耶稣基督，以至于自己的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爱。爱是很难很难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如果你这次说爱不没什么难，说爱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爱，真正从圣经里面知道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在爱的当中，在同工以及同荣耀的当中的时候，合为一反而又是容易的。容易是因为我们顺服下来，我们把自己的老我舍弃。当我们自己的老我舍弃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神给我们那种荣耀就会彰显的。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有这方面的美好的见证，我们过往怎么样，但随着神我们跟主的关系，或者在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多了，我们慢慢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命都蒙了祝福。但既然这边主耶稣基督说圣父啊，也表明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在圣的这个当中与世界更分别出来。但因为今天我们就会重点来思想主耶稣这时候发出了第二个在父神的向天父为我们的祷告，是保守他们脱离恶者，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7章12到15节。那当然在下一讲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退休会回来后，我们就会来讲约翰福音的17章16到19节，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首先我们在这个当中要来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在父神的面前来，或者在他的当中来向我们祈求的事情。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显然当主耶稣基督要离世的时候，那个恶者将会用各种方法来迫害引诱诱惑主的门徒。当然在14节他也特别的强调说，我以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就恨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心里面的想问，有什么东西想在这边问的，或者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属主的吗？我们不是属神的吗？而且主耶稣基督且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世界又恨我们这些跟随主的，到底是为什么？ 但主耶稣基督他用个很简单但是真理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这就是带来了我们整个我们的信仰当中要去思想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这个世界，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做得真的很累。我记得说我刚信主大概四五年后，当真理的圣灵对我的生命更多的引领的时候，那时是我最怕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没那么怕，我很喜乐，我记得说哇，有事我就向神祷告，有什么就跟神的关系特别的亲密。当直到受洗完后四五年完后，我发现有点怕了，我发现我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感觉到自己不伦不类，有的时候这些都是自己是神的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那种增长压力里面让我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就感觉到自己踩不到地的那种感觉。 一边又感觉自己是基督徒，然而在祷告的当中，在圣灵的光照里面，又感觉到自己很不配。但那时真的是造成了一些很特别的难，但我也把我这样的难处经历过这难处来告诉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时间出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圣灵在光照你，希望你顺从圣灵，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当然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魔鬼撒旦专程是光明之子来挑拨你，来威胁你说你这个人没救，你还是不要跟嘛，你跟我好了，你跟耶稣你看多难啊，是不是啊？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还不如跟我。那在这时候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一定，为什么我上个主日在上个主日我讲的每一个人必会在这个试探当中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受到这个试探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魔鬼撒旦也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他必要在当中要来攻击我们，引诱我们。但有的时候你知道攻击你的时候你会烦他，最怕的人，最魔鬼撒旦他很知道怎么样来掳掠我们的。就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人对面来面对你的时候你基本上会反手啊，他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会反手，但有的时候他如果用以做朋友的形式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被他带走的。那我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刚才无意间分享到这样的我的儿子的事情跟我的女儿。当然我的女儿因为毕竟他无论是去读大学他都很遵守我们父母亲给他的教导，说你去大学无论怎么样你一定要把神摆第一，当然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无论是在读书的当中他带领团去做团长，他尽他所能的把一切的事情，他一定把神的事情摆第一，这是让个父母亲非常的安慰的。但我小儿子因为毕竟在疫情里面长大，这几年是他的青春期，我也因为他一直没有青春反叛期，我也怕他无什么事他突然间反叛我也受不了，对不对？他是乖乖的，我们叫他做什么都能做啊。结果他从多伦多，因为他也准备从多大回到我们的布鲁克大学来读书了。嗯，他将要，神很奇妙，把我们的孩子从这边带到多伦多去，现在又把多伦多再带回来。当然这个当中如果弟兄姐妹认为说哦，你怎么会同意你的孩子回来读读这个布鲁克大学，多大不很好吗？我有这样的心理过，我有这样的心理过，但是神让我看到更美的东西是如何陪着的孩子在信仰的当中为他祷告，然后让他在神的面前不被这世界掳去。那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设置一些规矩， 每周或者两周你要煮一次饭给爸爸妈妈吃，然后草地接下来第一次剪草是我剪，接下来的草地全部是要你剪的。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所有的东西别的东西你没时间，比如剪草你没时间可以请假，我可以替你做。第二个，煮饭你是在那一天要考试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能做，你可以请假。但是有一个你不可以请假的，你必须要去教会崇拜。第二，你必须要找到你的团契，这不可以请假。上个星期，那当然他起来，他说他不会开，他怕开车，那没问题，妈妈陪他去。那这次是妈妈去，妈妈去淫会了，最后骂爸爸醒了，有两个可能，一我带他去。我再想想，孩子也大了，该断奶了吧？那我今天早上才会咬着牙，因为我知道父亲父母亲就这样的。当你在家，你一定会一直看。哎呦到点了怎么还在睡啊，你一定会去叫他，敲他的门。我干脆离开，我看一下你真的你会把去崇拜这个事情当第一吗？但感谢神，我回去的时候让我很感动，他可能起来比较迟了，但是他没吃饭，他把时间省下来了，他去了。当回来的时候我也烤了鸡翅膀给他吃，特别那我也没说是奖赏他，我觉得说做一个父亲看他自己的孩子愿意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种愿意去跟随，让他在自己的信仰当中自己的来做选择的时候，也是我一个极大的安慰。特别是要讲到这个，像因为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太大了，不但世界对我们的孩子的诱惑，对我们父母亲诱惑同样的大，我们很多的孩子不是被世界完全的带走，是被我们父母亲推到世界上去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比如说你的孩子没那么聪明，你拼命鼓励他这个要练习那个作业要做，结果他真的考上了高校，结果他考上了很名牌大学或者什么，他又为了保住那个，他不断的死命的在努力着，以致他有的时候觉得没有时间，他真的没有时间，他就不去教会了，他不去团契了，他都不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想，今天你想想你的孩子没去教会，或者说曾经在这边的现在不去了，是什么原因不去的？一个是我们父母亲的原因，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没什么很美的见证，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自己信仰当中魔鬼撒旦在当中搅扰我们，我们对这个世界离不开，我们接着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很美，上清华上北大上多大或者上什么的 McGill， 我这当然比多大比布鲁克大学好多了，但是我觉得说我的孩子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哇让我很感恩的。因为他一毕业的时候他就想做老师，但是我们觉得你还小啊，孩子你还小，如果你去读这个做老师的这个 program， 万一你毕业后你做不了老师，你连工作都没有。你看我们把工作也看很重，我们总是为他想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四平八稳活得很潇洒，我们总会这样去跟他想的。这个你安静下来，这个是来自世界对我们的一些诱惑的。那当然感谢神，我的孩子比较乖他也不跟我们反驳，反正既然你父母亲提了这个，姐姐们也这样的给他提出这个，他就去了。但当然因为他上的多大的数学系，那个数学系是比可能是比较难学，但他很用功，他每一科都可能有八九十分，好像拿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是说读不下去回来的，结果这次他回来，因为这个大概 match break， 他又回到一等学校，然后他学校就跟他讲了，那个老师就问他，他说 Joseph， 你真的还想做老师吗？他说呀，我想做老师。那老师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你如果想做老师，你为什么要去多大读了？For what？ 你不像那把你妈的那么 busy 的 For what？ 你如果真的你就锁定你想做高中的数学老师，你只要选择一个，你不要去浪费时间，你就读。哎，我孩子一听又可以过得轻松，这样哎特别好。首先我一开始我不同意，就我认为说孩子懒，你看又轻松，他就挑轻松的。No， 孩子太紧张的时候，他会抓住世界。正如昨天那个有一个牧师讲的，当他的两个孩子跟他争吵或者来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孩子会从心里面会看不起做牧师的，因为你又没钱，又没什么，没什么，什么都没，还很忙，为什么要这样？像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回过头来讲，这个世界真的对我们诱惑太大了，大得不得了。但我也感谢神，我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因为我接下来也真的是一直在祷告，想为这种刚结婚的或者这种年轻的夫妇搞一个这个伉俪团契。我希望这些有孩子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又要上这个数学那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又把中国的那个原班原马的搬到这边来，又把这个一批批可爱的孩子送给世界，送给魔鬼撒旦。我们真的很小心，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宝贝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竟然把我们的产业以魔鬼同流合污的给他。这是我们真的，我说句实话，在我的昨天去听了讲道，以及在今天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当然在我们要在今天的经文，我要去思想为什么十二节在主耶稣要祷告为门徒求这个求他们脱离这个恶者，在父神的面前圣父啊，在那个祷告的当中，十二节我们很重点的来看看，或者说很清晰的来看看。他说，我与他们，就是以这些门徒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这是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的一个，把他在这个当中所做的一个，在父神的面前来成名。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从第十二章当主耶稣基督知道这离世归父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开始怎么样？到了第十三章开始为这些门徒洗脚，也在当中来，在爱的当中来提醒犹大，给他悔改的机会。然而犹大不但不悔改，仍然的以魔鬼撒旦来交易，或者更多的心体贴魔鬼撒旦对他的诱惑，以至于最后他落进了这样的一个灭亡的境况。而且这也是上帝在当中或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从旧约里面就应验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边，或者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事上，是因为魔鬼撒旦在这个当中的攻击跟作为。当为什么提到这边，实际上这边也是警醒门徒的，神会保守我们，当然我们也要顺着圣灵的保守。如果我们不顺着，那就像犹大一样，也同样的走向灭亡的。没有说神是百分之百要你受洗了，他百分之百带你去天堂。 No， 你必须要持守。神也绝对的在当中，你有软弱的时候，圣灵会关照你，怜悯你。然而你这时候你就更加的知道救恩的宝贝，来回到神的面前。当第十三节他会讲，现在我往你那里去，他把门徒这也再一次的强调了，那要出卖他的犹大是那个灭亡之子，而且是就是旧约所应验的那卖主的。十三节他就讲，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我还在说，我还在世的时候说了这个话。那显然他说了这个话，如果从上下文来思想的话，十二节是最近的了。他为什么告诉他这些门徒犹大？但他这边没直接讲到犹大，还没讲到他，就没直接提他名，只是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提出了。那我在世上说的这些话，是要让他们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 如果你在读圣经，你喜欢去查一些字眼，你可以充满我的喜乐。这乃是一个在耶稣来到世上讲喜乐里面讲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时候，是要盼望这些门徒充满着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到底什么是主我的喜乐？因为耶稣说是他的喜乐，到底什么是他的喜乐？什么是他的喜乐？当所谓充满着我的喜乐，首先我们要有主给我们的喜乐。当我们如果说从圣经，你其实从上文下理去看，包括四福音书打开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当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当从圣灵感应之后，那个当博士们来到耶稣刚出生的 baby 的耶稣面，当他看到那颗心的时候，已经喜乐开始了，这是一个喜乐的开始。当他讲到最直接的，讲到最直接的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边实际上是从第十五章就开始讲到喜乐的问题，而且也告诉他讲喜乐是要把耶稣也告诉他离世的时间，而且要叫他们充满喜乐，而且告诉他们我离开你们，我要求父赐下圣灵，他要与你永永远远的同在，而且告诉他们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然而我胜过了苦难，你在当中要有喜乐。这是一个主耶稣对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在这个世上如何的来享受主给我们的喜乐。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喜乐，不是说把你放到一个绝对安全地带，喜乐是让你在当中可以来为主的缘故来做个美好的，好像一个精兵的打仗。我最记得以前我小的不是我小的时候，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带他去参加一些比赛，特别那些拿到大奖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孩子是怎么样？因为他是经过他精心的拼搏，最后拿到大奖怎么样？哦耶，我赢了。你有经历过这样的喜乐吗？像我们每天我们常常要这样的喜乐的，因为我们每一天软弱，如果在你的软弱的当中，你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有一天你胜过了这个软弱，耶，我赢了，我赢他一把。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不但内心里面没有这种得救或者救恩里面或者属灵成长的喜乐，我们时常实际上是因着好像因着信主的缘故，好像没有自由没有喜乐，别人都很开心，我这边不开心。像我们是充满属天的喜乐，乃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救恩的喜乐、成长的喜乐、盼望的喜乐，而且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喜乐。然而在这个喜乐当中是要去持守的，而不是坐在那边天天喜乐，不是，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的喜乐，是一种得胜的喜乐，是一种可以向世界或者向魔鬼撒旦宣告的这样的喜乐。而这时我们就来看，上在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面对这样的门徒，如果你问这个时候到了，作为主耶稣基督知道那是荣耀的时候，他要荣耀归父的时候，然后面对这些门徒，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那他才会向父来求，是求，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你知道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字，我不求只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语气的转变，我只求你保守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到底是什么？但这恶者我们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当中他的文字里面，你会知道是指向魔鬼撒旦的，以及因着魔鬼撒旦所俘虏的那些心里面有恶的人。首先是指向魔鬼撒旦，同时也指向那些不敬畏神而顺从于魔鬼撒旦的诱惑的人。 那是刚才我们讲说第十四节说，主要的原因我们落进这样的一个征战，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道，而且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当他赐给我们，我们也领受了，世界就恨我们。世界的恨是因为我们属基督，也就是魔鬼撒旦他不希望，当我们属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征战，乃是以恶魔征战的。待会我们可以在当中来思想，我也盼望大家也在当中可以知道。像有的时候，我以前有一句话我比较不反感，但是有一段时间大概有那么一个大概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我听到那句话我就非常的反感的。哇，这个东西真好吃，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哇，这个味道真好吃，这个又什么真好吃，这个又真好吃，我很反感，我甚至想骂。但是他是我岳父。当一个人很过度的来体验自己的味觉，自己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上背后里面是很容易被带走掉的。那要控制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是要知道这个背后，当你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什么，你明白那个背后里面有东西的时候，你才懂得紧张的。说人是有意无意当中是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以世界为伍，甚至在世界当中去寻找快乐满足的。举个例子吧，在周三祷告会，我这样的不断的跟弟兄姐妹呼求来呀、啊、来。当然如果弟兄姐妹，我这样讲，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读经已经你自己个人的读经相当的够，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懂得，你的祷告操练也是足够的够，你对如何祷告也很清楚，你不用来，自己在周三每一天或者祷告，这没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你的读经还需要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我还是盼望你来。特别是上个星期，再上个主日，两个星期三，你知道是两个弟兄给我们带，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因为我常常讲，你不要以为你懂了，如果你觉得你懂圣经，你拿本圣经跟你孙子读读看，跟你的孙子孙女一起读，你就知道你不懂圣经。你说我怎么可能，我都要教他的，我怎么不懂？ Yeah, 你不懂。像为什么我常常说一句话，我很喜欢跟小孩子探讨圣经，也很喜欢去听小孩子祷告，因为他们的那种祷告真的跟你所祷告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祷告很多都是很属世的祷告的，然而那种孩子的祷告真的是一种灵里面的那么的明亮的一个祷告。千万不要以为你懂了，当也千万不要让牧师太失望，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明白吗？那你要问我说我的喜乐从哪里来，就从你们那边来，因为神赐给我来带领你们，来牧养你们，你们的生命的成长，你们的更加的是神的面前蒙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更加的像神的儿女，像这是一种喜乐，是会在我的心里面涌流的，这是最大的喜乐，是看到你们的成长，看到你们生命的成长，为主做见证，这比什么都更喜乐。而当我们提到这个事情，我们首先要确定，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征战里面，与这个世界征战，或者要从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出来，以那个被这个世界被恶魔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诱惑。那我们怎么样在当中来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在父神面前迫不及待的，因为人将要离开这世界，却为这个门徒做了这样的一个离世前的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为什么我们常讲说我们很少来祷告这方面的，我们没有觉得我们身边有恶者，有吗？我们只是发现有几个恶人，所谓恶人是我不喜欢他，我把他定义恶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些定那些恶人，他还真的没有我们恶，我们比他还更恶，结果我们把他定义成恶人。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这边讲到那个恶者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被这个世界掳去的，我们常常会劝别人说要从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拿了一个奖回来的时候，你开心的背后是什么？有多少父母亲，你的孩子真的有必要去游泳吗？游泳会就身体会棒？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你说哦，有科学依据，科学是什么？哦，我的孩子要弹琴，很多人我问到之后，你为什么没来团契？没来？哦，我很忙。对，你很忙，你知道你在忙什么吗？你跟魔鬼合作，忙这个事而已。你还不要以为说牧师讲你的时候你还特别不高兴，说你拉倒吧，你我要我的孩子要前途啊。他你的孩子如果不给你的是一个豆子，你非要给他种出个南瓜来的话，你知道种出来的不伦不类，也种不出来，也累死你，也累死你的孩子，结果最终受益者就是魔鬼撒旦。但这边我要讲，像这边有一个弟兄，他初中就来到这边，但这个弟兄个子比较大，也比较有分量，但这个孩子真的很可爱。他来到这边，他可能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需要神，他就说牧师我要信主。我想说你也太，你圣经你都还不明白，你怎么说告诉我信主了？哎，结果跟这孩子在聊天的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有跟他的亲戚去过教会，然后特别还告诉我很慎重的，我记得是什么教会。我想想这个什么教会，我要去查查，去听了几遍，哎，觉得这个教会里面讲的道还挺好的。然后我再问这孩子，当然后来这孩子就消失掉这个教会，过了几年他又回来了。但在这个期间上，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一个心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孩子，我为他祷告，直到有一天他的手受伤了，因为他不能靠世界了，因为他的手的受伤的事情不能够告诉别人，也不能够去告诉医生，也不能告诉医生说这个手是因为什么原因受伤的，他不得不求，这边还有个叔叔，他叫我李叔，哎，感谢神。因为当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叔叔被人家信任，将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东西告诉你的时候，当然这时候你要为到这个灵魂去祷告的。但感谢神，这孩子神他也，我也告诉他，我时常包括现在我都还常常告诉他，你要常常悔改的，因为世界对你诱惑太大。但无论是谁，世界真的对我们诱惑太大了。当自己把自己在神的面前摆正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最需要什么？你一定要什么？这几个摆清楚，秩序一摆清楚啊，你活得很轻松。像我可以这么说的，我跟燕燕之间，我两个人得了一个活得很喜乐的秘密的，就是我不要什么了，我只要主。这个当然讲的有点大话，但是这个呢是让我充满着喜乐，让我整个的重担脱下的原因的。我这也就是说，我这就像我常讲说，要看破、看破、看透，然后你做一个选择，你要什么？当你愿意来敬畏神，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不但是自己，你也告诉自己的孩子选择，在你的人生选择里面，只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主要的最重要。别的都是次要，你只因为神，为什么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的，加给你后，你就会享受到那样的喜乐，享受到那种在主里面的祝福。那当我们明白主耶稣为门徒来祷告的时候，他也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的13章，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告诉我们了，也就是他讲在马太，当然在四福音书里面都分别有记到，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 特别的记载，我们再用马太福音来看，因为当时耶稣就用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是讲完后他门徒不明白，门徒就进到，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来问他，请把刚才讲的田间这个败子的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一听。而这时候耶稣就对他讲说，那撒好种的就是我，就是我耶稣，就是人子。那个田地呢，就是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当然这边如果翻译成世界或者世人，讲世人，如果讲种子就讲地，如果讲福音的种子撒了就撒给人的。那这个世界是可以分，可以译为世界或者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的。好，那我们这明白了，说好种子就是天国之子。什么叫好的种子呢？就是撒出来，然后在世界里面好的种子，这它会成长的生命的，这些人是属于天国之子。那败子呢，就是那个恶者之子，它进行一个对比，一个是天国之子，一个是恶者之子。那这种恶者之子从哪里来了？是从魔鬼撒旦那边来的。那三十九节他就告诉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若当你一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有的人一讲到属灵征战你就怕了，我还是不跟他搞了，因为他太厉害了，我也不想惹这个事。你惹不惹你都没退路了，说白一点，你就是没退路。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要分别为圣，你就开始走向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没有退路了，你只有往前走。当然你说我往前走行吗？你不行，因为这是要神的应许，神才求父神保守他们。那首先在这个当中是有神的保守，不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替我们祷告，圣灵也引领我们祷告，父神也眷顾跟保守我们。那胜过魔鬼撒旦是绝对胜过他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拿起那样的神所给我们的武器，你敢不敢，你愿不愿意？你说哪里有武器啊，我当然愿意，因为你从来不读圣经嘛。好，待会我们来看怎么样拿起武器来，在这个当中我们是当做一些事情的。神有神的保守，也提供了精良的武器，精良的设备给我们，问题我们要去操练，不要拿起来都把自己人打死，对吧？我们不能像那个这个哈马斯的那个直管嘣嘣嘣打自己人都有可能。很多的东西是给我们很精良的设备的，那我们怎么去来用？那当然我们在这边时候也看到，那属于恶者，这边想到的属于那恶者，不是那个魔鬼撒旦了，就是那些跟随魔鬼撒旦把心出卖给魔鬼撒旦的人，这些人是什么？恶者之子。那这边很清楚，如果撒种比喻的时候，撒出去那些被荆棘所挤住的不结果子的原因，如果是属于恶者之子，那他去哪里？他去哪里？地狱哦。那这些为什么我常常在这里，只有这次的疫情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疫情的问题，不单是疫情的问题，是我们信仰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信仰，哦，哪个神学家怎么样怎么样，特别就像昨天的宜宾牧师所讲的，在中国里面，我在这几年也是真的是啊，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很受不了的，就所谓的改革宗，动不动就是改革宗改革宗，持守这个的真的是跟红卫兵一样，很残忍的，很没有爱心的，他就是绝对的对，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比耶稣都更圣洁，耶稣来到世上他真的是都谦卑的来，但是他不是的，你跟他一点点不一样，骂得你半死。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被骂的时候一定要为对方祷告，神就会给你开一条路。告诉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会去开那个带领他们去读圣经，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被他骂的什么都不是， 我不想跟他争吵，我才会说好，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来查原文，我才会去教他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感谢神，昨天还有一个当时的那个头头是很厉害的，他对这个所谓的加尔文的神学那是知道的太多了太多了，怎么样的维护加尔文的神学他也懂，懂得很高手，这是高手。但我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前天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牧师你有空吗，我要采访你一下。我不知道他采访我什么，我立即告诉他几点到几点我有空，之后我要到教会做卫生。但无论怎么样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魔鬼撒旦有很多的作为的，一个是用让我们整个教会里面的信仰混乱掉，让你家里面乱，你们自己内乱掉，那这个是个很重很可怕的一个。那魔鬼撒旦真的他拿着枪到我们门口来攻击我们，我们这些人都会起来，但是魔鬼撒旦觉得这个攻不了我们，他怎么攻你，他装成光明之子，披着羊皮的狼进来了，要很小心的，非常非常的小心。在这个世代，如果让你我甚至前段时间去到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面有我们的姐妹在这边受洗的，然后去到那边，因为她现在很忙，因为她房子可能也买比较大一点了，然后需要工作，然后去挣多点钱，然后来供房。然后我去到那边，我安慰这个姐妹，因为她也特别来见我，带着她的孩子。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姐妹啊，不是只要你服侍的时候才来教会，我希望你以后是每个教会每个主日就来教会分别为圣出来。我刚跟他讲完，我就被那边的传道人提醒我，你不可以这么苛刻的这么严厉的要求，能够来一次就很好了。后来还有特别给我解释，因为他像房子也买的有点大，然后呢也这个孩子的需要这个需要，哇，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我都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说。当然真的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实实在在有一些传道人真的是为自己的赌福在传道的，这个我说句实话的，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非常的难受。他的教会真的是现在就是十把号了，他也没有执事，没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自己称为有同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讲正好也是讲到神的儿女，讲完后当天的，也就是那天我车子碰坏的那一天，24号，4月14号，那天那个主席上来祷告了，泪流满面，哭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对吧？有可能是这篇道感动到他，他哭，然后才知道他是为教会而哭。当一个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教会的那种弱，也不追求，所有的当中在那时候真的是，我就是你一个在神的面前忠于神的，你会看到国度的需要，是会哭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还要回过来，我们知道无论是谁，也要知道没有一天你不在试探里面，你时刻都在试探里面。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试探特别好，因为给你了，你会得到一个好像得到一个糖，得到一个奖赏，你努力了，拼命努力，哎，给你做这个单位里面的 leader 了，哦，你再有努力，就再努力一点，你加班加的，我把教会我不去了，那个崇拜我不去了，再努力一下，哎呦，又升一级了，又有什么意义了？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为什么我跟你讲我的孩子，我不是要表扬他什么，我只是想透过这个来激励大家。我的大女儿真的，我从来没有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在单位里面努力，我就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到团契，找到教会，这是我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我从来，我的孩子，你现在问我他叫什么单位，我都想老半天，我都想不出来他叫什么单位。你要问我说他的 position 叫什么，你问我打死我也不知道。我不看重这个东西，我不看重，我看重的是他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是不是把神当神来敬拜， 有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也不要在圣灵里面过度的忧伤。当然如果圣灵对你有提醒，我也希望神有对你有帮助，尽量的跟孩子讲，孩子啊，你要信主，你看像爸爸妈妈这么坏的人我都信了，我也只有投靠他，因为自己不可靠。我知道孩子你比我好一点，但是你也好不了哪里啊，你要跟他讲清楚。你不要一天到晚装神弄鬼，你好像很厉害一样，你千万不要把你装神弄鬼。孩子不信是因为你装神弄鬼，在外面说大话多光亮，我是怎么样的回去他就知道你这样的信仰我宁愿不信，假冒为善的就是你。信仰给我们的是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我真是个罪人，诚诚实实的说，我希望今天大家弟兄姐妹要很诚实的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烂透的人，然后我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为这个恩典的缘故，我来慢慢慢慢的来改，来顺从圣灵的带领。这时候你跟你的孩子讨论信仰，平起平坐，他看到你的变化，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哎，现在改多一点，哎，他为你鼓掌，他也愿意来跟你探讨信仰。最怕你装神弄鬼。那为什么我觉得说很多的人不信主，是因为我们要么就把圣经用圣经来指责他，而不用圣经来指责自己。那我们跟他没有平等的基础。什么叫平等的基础？你跟你的孩子同样的把这本圣经放在你的面前，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这时候你可以传福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很多的时候孩子到了大学到了高中，小的时候被你骗来蒙来，因为你吓他，你搞他，他早就想离开你了。但是什么叫信仰？信仰叫真实，你真的知道是无药可救的，你真的知道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好办了。最怕你知道了你还把遮掩起来，你以为遮住了，是让孩子知道，孩子的眼睛雪亮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甚至是这些做爷爷奶奶的更知道小孩子的眼睛雪亮的，要买雪糕找奶奶好还是找爷爷好，你问他，他立即知道，他知道到爷爷那边保证100%，哎，给我买雪糕，爷爷屁颠屁颠就去买了嘛，不会说哎不可以吃，然后那边说啊不可以吃，那个说哎呀孩子嘛还小就吃一根嘛，还是买给他吃嘛，很可爱很可爱吃。懂吗？人的在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这个当中，那如何的按照我们的信仰来分别出来，主耶稣才会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有祷告过吗？救你凶恶不是你哪天开车出事，那叫凶恶。这边讲凶恶是让你以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你每一天都祷告的。你说拉倒，我最多的祷告就是我要换房的时候祷告，我要卖房的时候祷告，我买车的时候祷告，我孩子上大学的时候祷告，我有需要，这个需要是我要的，我就祷告了。神啊，你做这个做这个，一不做我一次神不给你做你就很生气了，哇，你这个还是神，我不信你了，你太没有本事了。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当中明白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不要遇见试探，而且救我们脱离凶恶，是我们直接是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向我们的父神祷告，这是随时随刻常常要祷告的，常常要祷告的。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生命的祷告当中，以后如果有可能每天晚上每个天晚上你找一个时间安静下来就为这句话祷告，那这句话你也读过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同样的你在当中也不说任何话，你在当中想一想你有没有受到试探，有没有落进的试探，甚至跟进的试探，甚至在试探当中沾沾自喜片面数钱，你把你的灵魂就卖给魔鬼撒旦了。 有的时候如果在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当中，你发现教会有事跟你自己有事的时候，两个事是绝对不可，是可以有个主次的问题的，有个主次的问题的。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是真枪实干的。当我们讲到说主耶稣教导的门徒，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去操练，但重点主耶稣也知，你看到这些门徒都软弱。当主耶稣这边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来跟门徒一起做了这个祷告，也求神来保守父神，来保守这些门徒。到了主耶稣到了客西马尼，也就是之后的短短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发出了一个什么命令？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迷惑。请问这些门徒有没有落进迷惑里面了？有。你知道耶稣前怎么样为这群人祷告吗？有哪一个是让你扶得上鼻的？因为为什么？别装了，别装了，我常常讲说别装了。我盼望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流露，打开你的家，接受那些弟兄姐妹朋友，你也不要装你有多好，你就打开告诉他，我以前是这样的，我现在好了一点，这是见证。见证是我是烂的，然而我信主了，我以前老骂人的。上这边有个弟兄，上他做的见证是很容易做的。我最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做长老了 ，OK， 他现在也是叫我们教会长老。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的孩子跟他，我的大女儿还跟他去打了一次球，羽毛球回来，哇，吓得他半死。他说：“爸妈，那个叔叔啊，跟魔鬼一样。”太可怕了，骂人啊，我都听不懂他骂什么，他一定骂很难听的话，他的女儿也在那边，贼难听。哦，吓死我的孩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比较，我跟燕没有这样的争吵骂人的，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弟兄真的满嘴跑火车的。他说如果你给他打破科的话，那是从头到尾你打错一张牌啊，那简直是你祖宗三代。不，我也没参加过，反正就是牌一甩不打了，就这样。当然感谢神，他这是他美好的见证的，但是他可能从来都没跟你们说过，你都还不知道是谁，我也不告诉你是谁。告诉你吗？什么叫见证？是因为我信神了，神改变我了，我跟人家讲。你为什么不讲了？你抢夺了神的荣耀吗？但如果弟兄姐妹想知道，我也希望待会如果这个弟兄有感动，他自己说是他，免得大家猜来猜去，猜得大家以为说我说他，说我说的就是你 ，OK， 但是但你也不知道我说你 ，OK， 希望大家一过来五六个人说啊，就是我，那很感恩，就五六个都去做见证吧。当这边讲了，主耶稣发出了总要的警醒祷告，而且他放三个梯队，他自己在前面，然后第二梯队是有雅各、约翰、有彼得，哇，这个是比较属灵一点的嘛，放一组，后面还有八个。结果全军覆，不要说全，就除了耶稣在祷告以外，全部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在祷告，都睡了，对不对？这就是情况。因为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会用你的体力不够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耶稣说 ：“No， 你现在要警醒祷告。”你说：“我太累了，我上的是一天的班，我都十二个小时，我该睡觉了。”那结果就这样，全军覆没。当然到了路加福音的22章这边，也就是在主耶稣知道自己的时间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说他要去，而且他会受死。这时候西门彼得，当然我们也知道，但是西门彼得就说了那个人的话，是他应当说的，作为人应该说，父子啊，怎么可以这样，我跟你同死都可以，万万不可以。那这时候主耶稣也讲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想要得着你们，而且是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是现实情况哦。但是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吗？但我已经为你祷告，耶稣为 彼得做了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过头，也就是你跌倒后你起来回过头后呢，你要把这个东西来兼顾别人，要去兼顾别人。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时候，当主耶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当主耶稣被抓后，门徒软弱不软弱？更软弱了，全部都走了。最软弱的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是谁？亚军说不知道，你说要来查经，再不查的话以后要到你家来赶你了。不好意思啊，因为爱你的缘故，因为你有三个孩子，我希望你把三个孩子都带到主里面。那当你在天上你看到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哈利路亚，因为是那个我最不想听的，他骂我了，被他骂死那次。像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最糟糕的一个人就彼得，他是发毒誓，我不认识他。你想想，耶稣也为他祷告了，那你说耶稣为他祷告他怎么还软弱？ No， 因为为什么人还是有责任的？那不是加文讲的那个神的绝对的拣选，神是绝对的拣选 OK， 但不是他所讲的那种绝对的拣选。如果是按照那样的话，我的周舍，我回去周舍就躺在床上说，你生我干嘛？你生我你就养我啊，你我是你儿子啊，你要买车给我，买房子，我要老婆你要给我老婆啊，我要什么你给我，要么你生我干嘛？不是这样的意思，要理解得很清楚。那这时候我们要回到这边，这个啊彼得的软弱，但彼得的软弱当然也是因为主耶稣为他祷告，也事先也告诉他，我为你祷告，父神也在保守你，求你回过头，请你回过头的是坚固性弟兄姐妹。因此实际上在彼得前书5:8，这也是神感动彼得写下来，也可以算是彼得的一种美好的见证。因为他软弱过，他曾经真的做了很得罪主的事，发毒誓，我不认识他，我不是他的，我不是，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他回转，也不是，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他也回不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当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神有开出怜悯之心给他回来的，不要一下子把他踹出去，给他有回转的地步。那么这时候他说务要警醒，而且要谨守着这样的信仰，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怎么样，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我想彼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不够谨守，也不够警醒，甚至在魔鬼撒旦在这样的一种，实际上那个期间你去读那个经文很有意思的，当时如果只是进去有人来找他，他可能会还会说嗯，我是，但问题他看到他的夫子被人家用耳光打了，就那一下一打了，他就不敢信了。哇，怎么可能，怕了。但这是人的软弱，这是要软弱，这个还不是那种要走向死的罪，走向死的罪就是卖给就是那个犹大那样的，这是软弱的，好吧。因为当时他虽然说我跟随主了，你也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这样，你也讲清楚了，但是我看到这个现实层面，我不可以接受你是神的儿子，我不能够相信你是神了。因为你知道打你的是谁吗？骂。在这样的现实的层面的时候，人软弱。弟兄姐妹，当你的信仰里面出现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这时候放弃你的信仰，你要谨守，不要被魔鬼撒旦这边撕开个裂口，以致你顺着就走进去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实在说，今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简单的想想你要什么。神把你带到来加拿大了，神也给你这样的生命，也给你听到这样的美好的信息，神也希望你把神当第一， 神要祝福你，但是你我怎么讲你都不同意，你希望我要的是第一，神你不但我这个第一，你神还把我这个第一做大一点，这就我喜欢的。我就讲王威吧，好吧，因为这边这我们是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神够不够祝福你，那你愿不愿把三星期天无论怎么样我都交给神，当你愿意的时候，你不是失去，你是得到。 你敢试吗？那我不是只是因为我跟王威比较熟，我就指他，我没指到你的名，我是怕你骂我，因为王威他不会骂我，我才讲他，因为王威他总是很谦卑的听到回应我的，那我就讲他。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把你的目前明天开始要做的，或者你的孩子所需要的，你摆在哪个东西写出来罗列一下，哪一个事情跟主有关系，一点都没有，很多事。对啊，雅青也一样，把三个孩子这个要打球，那个要跳水，那个什么，你干嘛了，对不对？你以前出生的地方你练过什么，你打过什么乒乓球什么，非得要整出一个，不把整死你就不放心，把整的真的是连我真的看到这些做。那为什么我说这段时间给我心里面很大的压力，神也安慰了我，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 Shelley 来带领我们的这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那我更加的盼望在未来的时候我真的来带领这些青，就是孩子还比较小的，还在这时候可以尽量的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加上很多的枷锁的这样的父母亲。但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经文来看，主耶稣所说的我不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很清楚的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乃是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跟盐，他要差派我们，因为这变成我不求他离开世界，是主耶稣要在我们的身上要的荣耀的。那在下一次我们讲到那个成圣里面，我们就讲这个事情，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是的，包括现在耶稣基督也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引领我们祷告，问题是我们自己有祷告吗？在这边如果你自己都不祷告，你全部就交给神，你保守吧。啊，就像你开汽车，你说啊，神啊，你保守我一路从这边顺顺利利的去多伦多，油门一开，脚一踩，方向盘就不扶。神啊，你给我扶方向盘，给我扶住，因为你不是神吗？你不保守我吗？来，给我扶着。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常常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信仰100%来自于恩典，然而在恩典里面，人100%要回应。如果说这都要被骂成是什么什么派的，那简直就是说我宁愿要这个派。那在信仰的当中，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是唯一的真理，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的以蒙召的恩相称来过一个得胜的，靠天天都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怜悯，靠着神的保守，来以三位一体的真神实实在在的同在。那当然要胜过魔鬼撒旦，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的装备，问题我们用不用。那当保罗向我们这些外邦人来传了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圣灵感动他，要告诉我们这些人如何来装备自己。那以弗所书的6:10-12，到18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保罗所有的信仰方面的真理告诉我们后，紧接着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也讲到末了，也就是说你知道人到了最后要说的，就像几个例子，我讲到这边，有的人就可能就听不下去，时间太多了，像这边很重要的，懂吗？因为讲前面是为了讲这边。因为同样的以弗所书到了6:10-18，这边很重要的就出现了，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首先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胜过魔鬼撒旦，一定要靠着主。什么叫靠着主？靠着就是我绝对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我绝对相信，因为他的救恩是100%够我用的，他的救恩是100%有效的。我也靠着主，我知道我的主他怜悯我，他也恩待我， 他也引领我，紧接着依靠他的 大能，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了，要配备好，懂吗？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的。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黑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告诉我们了我们靠着主，而且是怎么样的一场战争，告诉我们了。紧接着我们知道这场战争，那就准备武器了。好，紧接着保罗，因为圣经给我们的是很清楚的教导，紧接着在以弗所书的6:13-18，就告诉我们，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来抵挡这些仇敌，也就是魔鬼撒旦。但这边讲到仇敌的时候，包括那些不信主的、被魔鬼撒旦给俘虏住的，这些都是，并且要成就这一切，还要站立得稳。所以你要站立，来用真理当作怎么样？要用真理来当作腰，来束腰带子，用公义来当作复兴服，来负着这个复兴镜。当然如果说这当中弟兄姐妹愿意的，可以在当中拿个时间来好好的来查考，而且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穿着这样平安的鞋子，也就是你天天就是穿着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这样来行走在你的这个世界上。此外你要拿着信德做藤牌，你就可以灭绝一切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第17节告诉我们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要戴上你的头盔，看来这是救恩的救恩的鞋。实际上我不能，为什么这段时间我讲到很重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我去Oakview 那边讲的时候，也是讲到最重要的时候就咳嗽。这本身是个属灵征战，你知道吗？因为我要把圣经的很重要的东西告诉你的时候，魔鬼撒旦是不喜悦的。你不要讲那么多，你不要讲了，不要，够了够了，不要讲了。真的，那天也是讲到那时候，后来我就请弟兄姐妹你祷告我喝水。你还以为说是我很辛苦，不是辛苦的吗？我讲到很少，讲到很辛苦的，我是越讲越兴奋，我话痨，人家讲我话痨，你给我说，我越说越开心的，因为这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魔鬼撒旦不喜悦，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带着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起神的道，靠着圣灵多方祷告。读经祷告重要不重要？这为什么成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因为在这个疫情之后，神存留我们是为主的缘故，将生命摆上，来明白神的话语，要进入到真道里面，拿起真枪实干，拿起这个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或者属灵的光景，而且是靠着圣灵随时多番的祷告，并且要在此，在这样的事情上跟魔鬼撒旦征战，这事情是在此要什么警醒不倦。弟兄姐妹，说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觉得说可能真的有的时候不懂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今年的整个主题转进这边的时候，也看到了这几年的整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难处。正如昨天那个宜宾牧师讲到他师母，哦，他说他师母怎么这样？哎，我说你是我在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就说那不就我讲的吗？我说你们如果疫情再不回来，在哪个超市在哪里被我看到，我看到你的，我一定会过来。为什么这边就这么安全呢？为什么这边你就我也不知道，没想到他的师母也同感一灵，也是这样对他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是疫情后回到教会的这个叫什么比例是很，不要说最高，是很高的，是最高是吧？ 我自己不知道。神不但让我们回来的最高，而且我们在疫情里面，神仍然把得救的加到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吗？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是因在真理里面建造，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见证的。但是我同样的在今天，我不是说讲的那东西是责备大家，只是希望说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阿们。是我们可以做更好一点，因为我是盼望真的，在这个周三的这个周三祷告会，真的你露个脸给牧师也没叫你给我钱啊，给我什么？我只是让你露个脸，让我开心一下，不行吗？让我喜乐一下也不可以吗？你露个脸，我就表明说你有需要。你不露脸，我又不敢问你。等下我问你，你告诉我说，牧师管那么多，我都知道。我读经读得很好，我祷告祷很好，我都天天就做，你干嘛找我？我不敢找你，因为找你就太针对性，你露脸了我就知道你承认你软弱，你才来。 OK， 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也希望大家把诗篇的第一篇特别这边把诗篇记下来，第一篇，这就是一个生命漂亮的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跟你举个例子好不好？我还是想讲讲，我真的是我生命的成长有一个期间，就是我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因为就很简单，简单是一个福的。我牧师以前讲的什么我就记在心里面，我就觉得说那是绝对的，我就听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说你读经的之前要祷告，我就祷告。就是这次要带我们培灵会的这个老牧师，他就很简单告诉我，但是人就乖就好。你这个就是以前那个易峰讲的，人一乖都很有福气的，做些生意是最好的，做什么东西最好都最富有福气的。那我就很乖。然后呢，他说你就反正天天常常有空，你就反正你只要有空，你就想主的事情。那以前我开店铺，我不懂听了多少道。我真的同样的一篇道我可以听20遍30遍，燕燕现在都还说，我说你听自己的道都可以听5遍，真的是你真不要脸。我说对，我觉得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啊听听，就觉得说还是有听头啊，哪里没讲好，哪里是讲得非常好，哪里也讲得不对，就是在里面。我知道吗？实际上在神的道的当中，同样是圣经，我刚才讲了周三祷告会带领的高手当然有，像那或者说在神的面前被装备的，我们90多岁的冯伯伯，他现在上Zoom上什么讲得很好。最可怕的就是佳明从来不加入。哎呀，你爸一上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佳明去哪里了，你比你爸更属灵吗？你就不怕吗？但我又不敢找你，找你但你家里面冲过来把我打得半死，我怎么办呢？又不敢说你，对不对？你知道吗？做传道了很苦的，很苦的，又不敢说，说了又得罪你。哎呀，太难了。我每次看到冯伯伯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说我就在想，哦，佳明在哪里了？有的时候他开了然后就退了就出了，想跟他打个招呼，说你能不能坐在你爸这边，下个倒杯水陪着你爸坐一坐。但他忙也是对呀，但真的要那么忙吗？问自己回去，你真的要那么忙吗？你说要，没有的，没这么忙，我的先生会掉几个，然后我开车的嘛，掉那几个你就没饭吃了吗？你要问自己哦。那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所有的人忙是走向死亡的那个忙，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淡。但我因为是大家弟兄姐妹这么亲，我才可以讲。如果在别的教会，别的牧师从来不敢这样讲。我听他们讲，我就知道，因为我跟弟兄姐妹很亲密，我才可以跟你讲。有的人跟弟兄姐妹是因为你付钱我讲道，我不敢讲你，我是没有这种概念。因为什么好？我们这把诗篇大家第一篇去背下，我这边要讲说，因为上个星期三，再上个星期三的时候是 Tiffany 带，真的信主刚受洗多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带的多好吗？真的太棒了， 让我一个传道人的不得不说，神啊，你真的是那位奇妙的神来安慰我。我要求不能够查任何的资料，必须是自己去寻求祷告读经，然后他就可以分享出里面真的，我想每一个当天参加的那些弟兄姐妹都得着，都看到神的话语的活泼，看到神的话语的宝贝。但我还有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家成他带了，因为不能查 Google 啊，不能查那些资料嘛，只能读，那读读读，因为他又怕自己搞错，就把妈妈是在中国，两人连线一起的来研读圣经，也还是不能查。哎，结果他查了一个让我都吓了一跳的敬畏。谢谢你，真的。因为什么？不要以为你懂了，实际上牧师也是不懂的，别装。我跟牧师同工会，我也讲别装了，你不要以为你真懂，装到最后真的你去哪里你不知道。因为他那天查了一个敬畏，因为他觉得这个敬畏，他就用手机，这个可以查啊，这个是在原文啊，在经文里面可以查的，他就查个敬畏。请问敬畏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对吧？那天来的有福就知道，你今天不知道，等一下你手机拿出来查查，查了你再告诉我，好不好？那无论在任何的情况，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在信仰当中扎根，也一定要在信仰的当中来持守。更加的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成长。但因为讲到这个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这个事情上，反正这堂道是很重的，下堂道如果还是很重，你听完，我希望你还是要来的。或者说这堂道你接下来你下一堂你就不想来了，我盼望你还是在听了三堂完后才做出决定，好不好？就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在26号那天那个主日讲，也就是我们退休会回来后再讲的。好，因为讲这边是因为说实话的，我也很爱你们，这是实话，我真的很爱你们。因为有的时候讲话会很重，但还是爱你。不是因为我想讲个重的，然后希望你下周不再来了，不是，我是想讲个按照圣经的教导讲清楚，然后希望你下周还来，而且不但来，还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在神的面前被神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